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Emily 抱抱，我是主持人 Emily。 在 Emily 抱抱的频道中，主要会绕着自我成长、工作职涯甘苦、世界文化与旅游时事等相关内容。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咯，请让我带着你的思绪一起飞翔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Emily 抱抱。这个礼拜心情特别的开心，因为我要去首尔玩了5天4夜的行程，终于到了。因为机票已经是很久以前买的，是去年华航机票特价的时候买的。那因为看才8000多块，觉得非常便宜，又是从高雄出发。我在之前的节目应该有讲过，这次准备要带妈妈去看一下首尔的樱花。其实我妈不是第一次去首尔，但是不同时节去应该有不一样的好玩的地方。那刚好3月底4月初又是首尔开樱花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幸运。我当时在买机票的时候故意买在最后一周，因为我知道樱花不可能那么早开啊，然后既然它的特价是要3月底之前出发，我就觉得那我就压最后一周压看看，如果到时候真的没有就算了。可是时间是真的差不多，尤其是现在又越来越暖，预计开花时间蛮开，首尔是4月初，那其他的地方3月底就开始开，所以我认为非常的刚好，我也觉得很幸运。这一次除了规划在首尔市区里面走走看看以外，然后我也安排了一天要去镇海市。镇海市我也没去过，离首尔很远很远，坐车好像要4-5个小时。去那边的原因呢，其实就是要被樱花淹没。韩国镇海樱花节是每年韩国最大的春季庆典，然后那边有很多著名的赏樱景点，像宇佐川浪漫小径，那它是一个小溪，两边都是樱花。也会去一个叫做庆和火车站，它是一个很有历史气息的旧火车站，那两旁的樱花呢也是非常漂亮。拉车到那边就会走这几个景点，让我们好好在那边拍照，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可能大概3-4个小时，然后也会让我们自行在那边用餐。那我觉得一日游其实蛮方便的，尤其是像这种要去郊区比较远的地方，那你可以选择离你自己住的饭店最近的接车口，那你就当然要很早起啦，因为毕竟这个拉车要拉很远，等于你去回都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啊，如果要坐车比较久的话，一日游就要选那种自己真的很想去的地方，你才会觉得很值回票价。事实上我到首尔很多次，我好像没有参加过一日游的这种旅行团，因为我还没有找到那种真的很想去的地方。那这一次刚好碰到樱花节，就决定要去不一样的城市看看。那除了去镇海一日游之外，其他的5天我要干嘛呢？事实上我其实是有安排行程的，因为我觉得自己要去是很简单的事，行程可以很弹性，那我也可以甚至都不规划。可是我要带长辈，要考量的东西就比较多，例如他们喜欢吃的东西，有哪些东西不吃，或者是像有些人家里长辈会有吃素的状况，你在挑餐厅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出国玩呢，脚程也很重要。那我们带长辈出去走，你总不可能安排很行军的行程吧，你一定是要走的比较轻松一点点，有一些弹性，让他们可以好好走好好休息。特别是要去那种景点的地方，因为景点就是拍照看风景，可是可能都要排队啊，人也很多啊。像这一些其实也在规划行程的时候可能也要大概想一下，就尽量不要把那个行程弄得很紧，然后让他们走起来舒服一点。那像我妈本身是喜欢逛街的，所以呢到了韩国她也会很想买衣服，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想买衣服，所以我们就会安排那种地下街啊，或者是我自己逛过很好逛的百货公司，例如说永登浦的时代百货啊、新世界百货啊，然后它的地下街啊，这些都是我平常自己去的时候喜欢逛的。那我就会排一天，然后有一个下午或者是几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带妈妈去逛逛买东西。还有欧米亚给的行程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大家出国回国都一定会买一些小东西啊、小礼品去送人，所以呢在行程里面一定要安排一段时间是可以大家买欧米亚给的时间。你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在观光景点都有的卖，我觉得不管在哪里买都好，重点是要有一段时间让他们买。 因为我觉得长辈很容易玩到一半啊，或者是就快要回去了，就突然想到说，哎，那个谁谁谁，我要买什么送给谁啊？哪里有的卖？可是那个状况不见得你当下都有地方可以买，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提醒他们，有点像导游的工作，说，哎，那我们在这边买一些你想要送人的东西哦，因为这边便宜啊，或者是这里有什么特色，就提醒他们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再来讲到吃美食的部分，我虽然没有把每一间餐厅具体的列出来，可是我心里大概有一些底。像我妈她是吃牛肉的，所以像我会安排韩牛汤饭啊，或者是韩牛烤肉，这个就是会列在我的名单里头。那像韩式有很多东西可以吃，其实喜欢去韩国就是因为它的东西都很好吃，而且选择性也高。那像去韩国一定必吃烤肉嘛，然后还有炸鸡。像我妈上次去首尔，她吃土苏村的生鸡汤，她非常喜欢，然后一直称赞她的泡菜跟萝卜也腌得很棒，所以她吃得很开心。那这个就是她的喜好，这一次呢也一样把她加在行程里头。那我自己很期待要去吃圣水洞一间祖传三代的马铃薯排骨汤啊，这个我自己也没吃过，据说很多人排队，刚好这一次去呢一定要吃到，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会努力的排队的。出国玩呢，除了看风景逛街，餐与餐之间的休息也很重要，因为可能走累了啊，或者是就很口渴想要喝点东西，也不见得是饿，可是你就可以趁机带他们去一些不错的咖啡厅。所以我这次就有做一些功课，就想说有一些新的咖啡厅，那它的咖啡不错以外，可能它的甜点啊或者是面包也很值得吃，顺便可以休息一下再继续走继续逛。另外长辈他们也很喜欢看 local 的东西，所以一定要带他们去那种很接地气的市场，所以我这次还是要带他们去那个广藏市场吃一些小吃啊，然后看一些韩国当地人他们都买什么，然后有哪些百货可以买，我觉得这个也是长辈会蛮有兴趣的东西。那这一次分享的这些行程我也会拍短影音，或者是我的 YouTube 影片里面也会有再详细跟大家介绍这次旅游的重点，也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很值得去也很推荐的地方。那大家可以 follow 我的Instagram 跟我的粉丝团，每天都会有及时更新。在这里也要工商一下，最近有两个很优质的团购，一个是来自澳洲的时尚眼镜品牌 Rosie Allen， 我挑了两款很好看的墨镜，那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 Instagram 里面有详细的穿搭，我也会分享在我的动态上面，有需要的朋友呢再看一下我们节目的叙述栏有网址。另外一个是真的是旅行必备，韩国 Travel Gear 超强抗压旅行用的压缩袋，大家很常用收纳袋或者是压缩袋去收行李。那这一次呢，我推荐大家这个真的非常好用，因为它是很坚不可摧的压缩袋，这个是随你压，然后它又非常的坚固，双提把的设计，你携带出门也很便利，而且提把还可以固定在行李箱上，你就可以直接拎上飞机，也不用用其他的袋子，是不是超级方便？在我的 Instagram 也有压缩袋的短影音介绍，想要了解更详细的朋友呢，也直接可以在我的 IG 里面看到哦。最近大家应该有发现我录了比较多单口的节目内容，因为最近访谈比较少，那内容其实蛮多，就是我那个礼拜看的书或是杂志，我就会分享在节目里头。也有蛮多听众朋友会问我书的书名，也收过几封比较特别的讯息问我是怎么挑书的。那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刚好我们讲旅游比较轻松，我们来聊聊呢阅读我都是怎么挑书的。很多人想要看书，那也希望可以养成阅读的习惯，可是因为一些状况让他们没有办法持续阅读。那主要几个问题就是，不然就是读不快，或是没时间看书，或者是读不久一下子就会分心。但最多人问的就是不知道该如何选书，所以想要问我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那之前我在 Emily 抱抱的第80集有提过要怎么阅读比较有效率，但是选书我就没有特别说。那今天刚好这个机会，在这期节目我就来分享一个我的阅读经验，还有我看了一些在讲有关阅读主题的书里面有哪些建议。让我开始看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件事情是因为当时我自己在飞的时候放假，因为比较多的时间，要是没有出去玩就可以利用这些时间来充电。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 我后来开始教课，除了我自己的经验以外，在课程里面也会要用到一些比较专业的知识，所以我就开始找一些相关的书籍来看。那当然后来大家也知道，我去上了一些像简报啊、教学、演讲、写文案这些等等的课程，所以随着学的东西越多，就会觉得自己原本会的东西不够用。而且我觉得在教课的时候，你常常会有一种自己好像被掏空的感觉，因为你一直在给予嘛，所以如果你没有补充新的东西，你会觉得自己的里面很空，那这时候就一定要阅读嘛。然后后来我又开始经营脸书 IG， 又要写文章，然后要飞行，又要教课，所以就一直是在充实自己的阶段。那我每次从台湾回香港之前，我就会在我的行李箱丢几本书，那虽然是飞到外站，也会带一两本书在身上，后来就慢慢养成看书的习惯。那其实每一本书不见得一定要看完啦，可是你就是看你很有兴趣的部分。那这个习惯呢，也帮助我在写书跟写文章，还有现在主持 podcast 非常多。阅读真的是投资自己最棒的方式之一，因为书的价格很便宜呀、啊。台湾一般的书折扣之后大概就是两三百块钱，贵一点的300块、400块，那你随便跟朋友出去吃一顿饭呢，都要超过这个价钱了。那一本书还是一本有系统的知识，包括作者可能都是那个领域的专家，把他会的或者是他一生所学的东西写出来，加上编辑帮忙会诊跟编排，所以变成是比较好的吸收方式，让读者可以看。那像如果给你三四百块，然后叫你把一份大概七八万字的资料整理成书，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想吧，因为你要花很多的时间都做不完，所以你在台湾买书是真的很便宜。不过也不是便宜就一定要乱买啦，你买一堆书没有翻过也只是很白搭，因为你买了又不会就会了里面的内容，买书还是要来看的，所以挑书就很重要。这也是最多听众的问题，那我到底要读哪些书呢？我们回头想一下，你看书的目的是什么？那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当时会想要看书，其实是为了可以教多一点东西，教多一点内容，想要让自己的课程的内容更专业、更丰富。所以我在选书的时候，就会先从一些面试的书下手。不过因为空服员面试比较特别，所以会更注重关于像服装仪容啊、美姿美仪的部分，我也会去找这类型的书来看。那再来，因为面试当中会用到许多的表达的能力，不只是航空面试，你任何的工作都一样，所以我在逛书店的时候，我会很注意那种口语表达或者是沟通的那种新书，我会大概翻一下。那另外呢，英文学习的书籍，很多学生需要考多益，所以我也会看一下最近的比较夯的英文学习法或者是一些工具书等等。大家听到这边就知道，选书是因为我的需求，我是带着目的在阅读的，我意识到哪些知识是我不够，是不足的，所以我去主动补强这些缺乏的部分，那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该怎么选择我要看的书。因为大家的时间都很有限，也很宝贵，所以要聚焦在你阅读的目的上。这就很像是在拍照一样，我们在拍照的时候会先对焦，就算是一样的构图，把焦点放在前景的画上面还是后方的背景上面，拍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同。所以你可以想一下，你阅读是为了想要培养一些基础能力用在工作上面，还是你想要挖掘一些自己的兴趣，或者是你想要教别人，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别人而读书，你在选书的时候想法跟视野就会完全不一样。如果说我们要从一个领域开始学，那就要先找必读的书。不过市面上的书那么多，到底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呢？有几个做法可以做。第一个就是先从 Google 开始，你可以先搜寻看看这个领域是不是有一些理论或者是架构，先让自己有基本的概念，大范围包括哪一些。像如果你想要看一些行销的书， Philip Kotler 这个名字就会一直出现，像他是最早的行销学，一直到最近的行销 5.0 这本书，可能都是很多行销人会读的，也会要推荐读的书。再来要看一下这些书是不是已经有时效性，如果有的话呢，最好是先从比较新出的书开始，像是谈投资的书，如果它是30年前的经典书，现在时空背景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你可能就要先从比较新的书开始读，然后再去逛图书馆一圈也是很不错的方法。 图书馆的书已经经过分类，而且都是有系统的，他们会把同个类别的书都会按照编号整理在同样的地方，所以你去绕一圈也可以找到一些经典的书籍或是绝版的书。最后一个方法就是问 AI， 像是 ChatGPT 或是微软出的 Copilot、 Google 的 Gemini 工具等等，你可以设定一些问题来问 AI。 例如你想要看一些哲学的书的话，你就可以用 AI 帮你，但是要记得限缩一下范围，所以在下指令的时候呢，可以类似下这样：我想要开始学哲学，有哪些书是我必须要先读过的呢？请推荐我十本比较入门的书籍。或是我对于存在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都有兴趣，你能推荐一些这两个流派的代表作品吗？像这样把范围限缩一下，可能对一开始要找书的人会比较容易。当你开始在找这些书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建立你的知识地图。几乎所有在谈阅读的书都讲到一件事，就是你的阅读数量是提升你选书品质最重要的方法。所以不要贪心，觉得说我想要学如何写文案，看一本书就可以了解特定的主题了。其实你多读几本同样的书，你比较能够掌握各种不同流派的说法，那时间一久，你就可以磨练出这个领域的选书功力。像我有一些喜欢学习的朋友，他们在思考跟学习某一个主题的时候，就会大概买5到10本那个主题的书，然后把这些书都先看过一遍。那虽然有一些书的内容会重复或是出现相似的内容，可是因为好几本书都重复出现过，代表那个部分就是所有人都认为是重点的地方，那接下来你就可以记录下来。那说到记录呢，我自己也有一些小撇步可以跟大家分享。刚开始看一两本书的时候，你笔记可能就还不会很混乱，可是当时间越来越久，你看的书就变多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些笔记的软体来记录你看的哪些书，那这些书的内容大概是什么，那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内容是在哪一本书。那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当你之后如果想要用这段书上的内容，或是想要再仔细看一次复习一次的话，比较不会找不到。那现在有很多人可能都是用 Notion 或者是其他笔记软体做记录，像我自己就会记在我的 Evernote 里面。那我在准备课程的时候，我就会需要看一些书，有时候会有印象说啊，这句话或者是这个概念好像我在哪里有看过，那我这时候就可以直接在我的 Evernote 上面打一下关键字，我就可以直接用搜寻的方式找到当初笔记的内容。我也会用那个标签来分类，例如面试技巧、沟通技巧、履历写法、服务心法等等，这样子要找就会比较快一点。你也可以用 iPhone 原本的笔记 App， 没有说一定要用哪一种，反正你只要好找就可以了。像是非文学作品，大家比较常看的商业书或是心理学的书等等，有分成经验类跟专业类这两种。那经验类的书就是作者用自己自身的经验跟实务或是一些案例写成的书，那这种书通常会比较容易吸收，也比较容易入门。专业类的呢，就是用理论写成的书，那通常都是学者啊或是研究员写的，这些书读起来会比较困难，可是因为它的知识比较完整。那如果你今天是刚开始想要学某一个领域的知识的话，建议就可以先从经验类的开始先读，那等你读了几本之后，对你这个领域有越来越有兴趣的话呢，你就可以再找专业类的书来读。另外还有一种选书的方法，有些人买书看到喜欢的就买，那有些人是想要帮自己在工作上可以更顺手，想要培养兴趣，所以呢，你也可以从你的工作或者兴趣里面定好5种左右的主题天线，来当成是你找书的方向。例如你最近比较常在学的东西或是有兴趣的东西，那我像我最近可能就会设定文案写作、东方命理、教学方法、拉筋伸展、 ETF 投资，像这5大领域的书呢，如果是我最近有兴趣的，那每次在买书的时候，我心里面已经有这些目标，我在挑书时就会先以这些书为主，所以你才不会觉得好像进去书局就是闲晃一下，随手拿几本啊，或者是你晃半天都找不到你想要拿的书。这就跟红车理论一样，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过，我简单讲一下红车理论是什么。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今天上班路上看到了几台红车呢？你可能没有印象或是算不出来，但是如果我昨天晚上就告诉你，你今天上班途中只要看到一台红车，你就可以得到3000块台币，所以你今天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就会特别留意红车，甚至你可能不开车上班了，改走路或是骑脚踏车，因为速度慢嘛，你可以增加自己看到红车的几率。 红车理论其实就很像吸引力法则，因为你的脑中没有红车，所以你本来就不会特别去留意。但是只要你有意识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是你在这个阶段想要学的知识是什么，你就会聚焦在上面。还有一种叫做极限气势的阅读法，这也是我在书上看到推荐的一种方法，就是把你在读的书，然后书里面介绍到的其他书，比如说你读到一段某个作者在某某书上面提到，像是这样的书，或是列在备注的参考书籍，这些相同主题的书不断的连接起来，就可以让你的知识更有系统化。那通常呢，作者如果他在自己写的书里面提到的书，多半就是他觉得很棒，很值得去读的书。或者你也可以把同一个作者的书，他所有的著作都找来看一下，这很像就是你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同一个景点的照片，或者也可以让作者的想法更深入自己的大脑当中。像我最近买了一本书叫做《胜算》，作者是刘润，如果有听得到 APP 的听众应该就不会陌生，刘润就是五分钟商学院的主讲者。我读了《胜算》之后就觉得好好看哦，脑洞大开的感觉，那我对刘润其他的书就很有兴趣，所以就会开始想要找他其他的书，像是《底层逻辑》啊，和每个人的商学院系列，就可以挑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书准备列入清单。另外还有听众问到说，是不是可以参考畅销书榜来买书呢？那我觉得畅销书本身会红呢，不是没有原因，因为它可能反映当下社会的气氛，或者是大家对某一个价值观的认同。所以我的做法，如果刚好这些畅销书是我有兴趣的书的话，我当然也会买来看看，不只是看书的内容，也会看一下书的文案、书封的设计等等，是不是符合当下那种大家很喜欢的主题。而且畅销书多半都是很容易阅读的，也是因为这样才会卖得好。不过有时候我们也难免买到一些自己觉得好像卖得很好的书，可是虽然好读，但是你会觉得浓度跟含金量并不一定那么的高，所以呢偶尔还是要挑战一下比较难的书。这就跟吃东西一样的道理，畅销书就很像是比较精致的淀粉，那困难的书可能就比较健康，可是比较健康的东西有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好吃，但是这两种都要摄取，比较不会失去平衡。那如果你挑到一本书里面养分不够，或者是你觉得后面真的看不下去，你就可以直接放弃了，因为300块钱跟你的时间比起来，时间会更宝贵。那最后就是有关电子书跟实体的纸本书，有没有哪一种比较好？其实我自己两种都有在读，各有各的优点啦，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电子阅读器也很轻便，等于你一本阅读器你就可以带好几百本书在身上，而且读起来眼睛看久了好像也不太吃力。我上次看到我朋友分享一个短影音，就是他每次要出国的时候他都会带那个电子书的阅读器，所以他在搭飞机的时候，如果他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好看的话，也没有什么娱乐节目他有兴趣，他想看一点书的话，这就是非常棒的方式。而且读起来呢，眼睛看久了也不会太吃力。如果说你很喜欢很习惯读电子书的话，我觉得当然也是很棒的选择。可我自己是比较偏好实体的书，因为我有习惯会折书，也想画一些重点或者是写一些东西，那在纸本的书拿起来翻起来的手感是比较好的。那有时候像我做一些记录啊，突然要想到去看一下里面的内容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翻到我想要找的那几页，那或是你要翻来翻去的时候也会比较快一些些。不过缺点就是实体书是很定楼的，因为家里的书柜可能没有那么大，那你每一个月像我都会在博客来上面买书，或者是我去书局买书，那看了看了它就一直累积，所以一段时间就一定要整理一下，不然书柜放不下，然后你的书就是要一直用箱子来叠。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怎么选书，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亚伯拉罕林肯有说过，读书是独处但不是孤独，读一本好书我觉得就是跟一个专家或是非常杰出的人在对话，也像是一个良师益友，他可以在你迷惘的时候指出一条道路。也希望大家听完今天这一集之后，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最近的阅读心得哦。期待大家跟我分享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有想法和问题，欢迎到我的粉丝团或是 Instagram 找我，只要搜寻空姐宝宝 Emily 就可以找到我。你也可以截图这一集的节目分享到你的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上面 tag 我，让我知道你有在收听，也让我知道你对 Emily 抱抱的看法哦。最后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真的非常的感激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帮我在 iTunes 评分中留下5颗星的评价哦。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